大家好，欢迎收听美股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这是下周开盘前的周日特别节目。本期做 Rocket Lab 深度研究，女创首飞进度，国防订单与太空系统估值重构。
先把时间说清楚，交易所今天休市，下面是最近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不是周日实时盘。标普涨 0.70 到 7489.72， 纳指涨 1% 到 25373.85， 道指涨 0.53 到 52485.03， EX 跌 6.44 到 15.99。
权重股分化得更夸张，亚马逊涨 15.32%， 谷歌涨 6.88%， Meta 涨 3.28%， 微软涨 3.02%， 英伟达涨 2.93%，特斯拉涨 0.76%， 苹果却重挫 7.35%。 这不是闭眼普涨，是财报在重新排座次。
最新期货结算快照也偏绿，标普、纳指和道指期货分别涨 0.63%、 0.59% 和 0.49%， 可 SPY 看跌看涨比高到 1.95%， QQQ 是 1.3%， 资金在进攻，也在买保险，这个味道我很熟。
上一期聊 Palantir， 我们说合同上线不等于收入， demo 不等于落地，还说价格里可能装了太多氧气。今天真聊火箭，氧气当然得装，但不能把估值也当推进剂。
好，先别急着点火，用一句大白话讲， Rocket Lab 到底是什么公司？
它不是一家只负责把卫星扔上天的火箭公司，而是在搭一条太空产业流水线，造火箭，做卫星平台，卖卫星零部件，还想替客户建设整套星座。
普通人又不买火箭，生活里能碰到它什么？
你看天气、灾害影像、农业监测或者卫星通信时，背后的卫星可能用了它的太阳能电池、反作用轮、新敏感器、分离系统，甚至整颗卫星平台，品牌看不见，零件可能已经在头顶工作。
那它具体怎么收钱？总不能靠卖纪念版火箭模型。
主要是三种钱， Electron 和 HASTE 按任务收费，卫星平台与零部件按产品收费，政府星座项目按里程碑确认收入，以后 Neutron 成熟再增加中型火箭的发射费。
所以它是迷你版 SpaceX 吗？
不能这么偷懒， SpaceX 是行业绝对龙头， Rocket Lab 更像垂直整合的挑战者， Electron 是少数拥有长期飞行履历的商业小火箭，太空系统业务又让他开始挑战传统国防承包商，但离全面龙头还远。
为什么偏偏现在聊他？最近太空概念不少，市场怎么突然盯上 Rocket Lab 了？
第一个催化是二季度财报，公司五月给出的收入指引是 2.25 亿到 2.4 亿美元，中位数大约 2.33 亿，市场正在等正式成绩单，具体公布时间还是以公司公告为准。
等一下，我看到有网页说一季度收入是 1.476 亿美元，也有材料写2亿美元，到底哪个对？
我刚才也差点被带偏，按公司随 8K 发布的材料，一季度收入约2亿美元， 1.476 亿那条很可能抓错了季度，等等，也不是20亿，少看一个小数点，火箭没飞，模型先飞了。
往前看，2025年全年收入 6.02 亿美元，增长 38%， 第四季度做到 1.8 亿，年末积压订单 1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 这个底子确实比两年前厚很多。
如果二季度做到指引中位数，单季收入已经超过2025年平均季度水平50%左右，简单乘4，年化跑速接近 9.3 亿美元，但注意，这只是体感，不是全年预测。
第二个催化就是国防订单，而且数字很抢眼。
最大的一笔是 8.16 亿美元的导弹防御卫星星座主承包合同，此前还有为政府机构制造18颗卫星的 5.15 亿美元项目，两项 SDA 合同合计约13亿美元，另外还有9000万美元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订单。
先踩刹车，8.16 亿美元甚至超过他去年全年收入，但合同金额不等于今年收入，选项金额也不一定全部变成已拨款订单。我们上一期刚提醒过，别转头又犯同一个错误。
所以要看三个口径，已签金额，已计入积压订单的金额，以及真正完成里程碑后确认的收入， 18.5亿美元积压订单相当于去年收入三倍多，但要用几年交付，还要承担成本超支风险。
还有四月完成的 Mynaric 收购， Rocket Lab 把激光光通信技术也装进来了。
这笔收购补上了卫星间高速数据链的一块拼图，和低轨国防星座很搭，战略方向我认可，但买到技术不代表立刻买到利润，良率、供应链和团队整合都得重新验证。点杆
真正决定股价弹性的还是 Neutron， 公开牌其实最早2026年第四季度首飞，对吧？
关键词是最早，不是保证。 Wallops 发射场基础设施在推进，但发射台能用不等于整件能飞。 Archimedes 发动机验证、舰体测试、全时长静态点火、系统集成和监管许可，缺一项都可能推迟。
公司还说有保密客户预定了多次 Neutron 和 Electron 发射，这至少说明需求不全是 PPT。
订单验证了客户兴趣，却不能替代首飞。多头在给中型可复用火箭、国防主承包商和全站平台一起定价，空头看到的则是一项昂贵、延迟概率很高的工程期权。市场关注度高，就因为这两种叙事差得太远。
进入财务，收入增速看起来很漂亮，但增长到底是火箭带来的还是收购堆出来的？
一季度约2亿美元收入，较2025年单季均值高出三成左右，二季度指引再向上走，规模曲线没问题。但拆开看以后，你会发现 Rocket Lab 早就不主要靠发射收入了。
一季度太空系统收入接近1.37亿美元，同比增长约57%，占总收入超过2/3。很多人还把它当发射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换了主角。
这就是估值重构的依据。发射任务会受天气和排期影响，收入容易跳。卫星零部件、平台和星座交付周期更长，能见度更高。不过它是硬件合同，不是订阅软件，别硬套 SASA 估值。
毛利率怎么样？订单很多，如果越做越亏，热闹也没用。
GAAP 毛利率从2021年的-0.5%左右提升到现在约35%，四年改善接近40个百分点，对航天硬件来说相当不错，也说明规模和产品组合正在起作用。
但35%放在软件里不稀奇，而且可比数据库显示，公司最近年度 EBITDA 利润率大约-17%，净利率约-33%，这离真正赚钱还隔着牛创研发和大量固定成本。
对，利润表仍然亏损，自由现金流也承受压力。关键不是他明天会不会没钱，而是 Neutron 每推迟一季还要多烧多少，以及会不会再融资。股权激励和增发最终都要看每股收入有没有同步增长。财务最大的亮点是太空系统成为第二条甚至第一条收入腿，毛利也持续改善。最大的隐患是增长里有收购贡献，积压订单交付又会吃营运资金，以后不能只看总收入，要追有机增长和合同现金回款。
说竞争，SpaceX 的拼车发射便宜得多， Electron 凭什么不被挤掉？
Falcon 9拼车像大巴便宜，但路线和时间由大巴决定， Electron 像专车，客户可以选轨道选时间，还能更快响应。对一颗价值很高又急着入轨的卫星，多付发射费未必不划算。
可专车市场终究比大巴小，每公斤价格更高，客户一旦不着急还是会回去拼车，
所以 Electron 的天花板确实有限。小型发射还有 Firefly 等对手，中型市场则面对 Falcon 9、 Vulcan、 New Glenn 以及其他仍在开发的可复用火箭。 Neutron 不会进入一片空地。
太空系统也不轻松， Redwire、 MDA Space 做部件和卫星平台， Lockheed Martin、 Northrop Grumman、 L3 Harris 这些传统承包商客户关系和交付能力都很深。
Rocket Lab 的护城河不是品牌口号，而是飞行履历认证、垂直整合和故障数据库。我前几天和一个做卫星器件的朋友聊，他就一句话，飞过和没飞过中间不是一份 PPT， 是几年工程数据。
但他没有网络效应，政府信任也不是永久资产，一场严重事故、一次项目超支，护城河都可能被消薄。
如果满分10分，我现在给6.5分，比我们给 Palantir 的7分再低一点。Electron 和太空系统已经证明能力， 女创若连续完成几次可靠任务，可以升到8分，若一路拖进2027年以后，可能掉回5分。
女创必须打败 SpaceX， 这个逻辑才成立吗？
不需要，它只要成为可信的第二供应商，给商业星座和政府客户提供冗余，价值就很大。问题是，可信不能靠效果图，至少要经过首飞、复飞和稳定交付3个阶段。
国防主承包合同又把难度抬高了，以前交一个部件，现在要统筹整颗卫星、供应商、进度和验收，传统巨头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这也是他从挑战者变成平台公司的必修课。赢合同只是拿到准考证，按时按预算交付才算毕业。现阶段他不是颠覆行业的王者，而是最有希望进入第一梯队的公开市场挑战者。
未来3到5年增长故事具体靠哪几条腿？
3条。第一， Electron 提高发射频率， HASTE 承接高速飞行测试。第二，太空系统从卖零件升级到卖卫星平台和整套星座。第三， Neutron 进入10吨级中型发射市场，把单次任务收入和潜在利润池放大。
第一条腿我不太兴奋，小火箭市场有上限，发射次数增加还会放大事故概率。
我也不把 Electron 当估值主角，它更像技术履历和获客入口。相对可预测的增长来自太空系统，同一个客户先买零件再买平台，最后把星座交给你，单客收入可以上一个台阶。
Neutron 才是最大的上行期权，但可复用是不是就一定赚钱？
不一定，复用只有在发射频率足够高、回收准备成本够低时才改善经济性。一枚火箭成功回收是新闻，连续多次快速复飞才是商业模式。中间差的不是掌声，是产能利用率。
Time 怎么讲，太空公司最喜欢拿一个巨大市场数字往估值里塞。
广义预测常说全球太空经济到2035年接近 1.8 万亿美元，但绝大部分不属于 Rocket Lab， 它真正能服务的发射、卫星平台、关键部件和国防太空市场是每年数百亿美元量级，够大，但不是全部都能拿。
管理层的全然战略靠谱吗？收购这么多公司会不会最后变成航天杂货铺？
Peter Beck 把 Electron 真正做出了飞行记录，也敢收回不造大火箭的旧话，甚至拿吃帽子自嘲，说明他能转向。我的评价是战略方向8分，执行确定性6分， Mynaric 补链合理，但整合速度不能只听管理层讲。
那就把风险触发器讲清楚， Neutron 首飞之前投资者到底盯什么？
最早4季度只是窗口，不是承诺。我要看发动机资格验证、舰体结构测试、全时长静态点火、整件集成、发射许可和客户载荷准备。少看宣传视频，多看这些硬里程碑。
如果 Electron 先出严重事故呢？公司可没有 SpaceX 那么多成熟型号分摊风险。
一次事故可能导致停飞调查、任务延期和客户重新评估。若同时碰上 Neutron 延迟，现金流压力会迅速放大，再叠加固定价、国防合同成本失控，收入增长反而可能伴随毛利下滑。
什么情况出现你会承认投资逻辑被打破？
2季度低于指引下限，毛利率连续2个季度跌破 30%， 剔除收购后太空系统基本不增长， Neutron 大幅滑向2027年以后却持续加大支出。再加一条，稀释股本增速长期快过每股收入增速，我会直接降级。
我的黑天鹅是发射事故、卫星交付计提和融资窗口收紧同时发生。别忘了，这是一只长久期成长股，利率抬升时估值先挨打。 VX 现在只有 15.99， 不代表小盘航天股就没有尾部风险。
风险讲完，回到最容易炒起来的估值，这家公司目前不能拿成熟军工企业的利润倍数直接套，也不能因为有个 Neutron 就按成功后的终局倒推今天。
PE 市销率和 PEG 分别怎么看？老赵，你别用梦想无价躲过去。
公司仍在亏损， PE 没有意义， PEG 也算不出来。按近期稀释市值和2026年收入跑速，不同终端算出的前瞻市销率大致在15到25倍。今天的数据没有给 LKLB 精确收盘价，我不报一个假装实时的小数。
15到25倍销售额对硬件公司已经很猛，跟历史和同行放一起呢？
传统军工通常只有1到3倍销售额，多数上市太空硬件公司在个位数到低双位数。AST Space Mobile 收入太早期， SpaceX 又包含 Starlink 都不是干净可比。 Rocket Lab 相较自己2022到2023年的低谷仍处高档，只是比情绪极值有所压缩。
华尔街目标价到底有多散？你自己又觉得一股值多少钱？
各家更新时间不同，聚合口径大致从20多美元到60美元附近，个别更激进，跨度接近一倍。我的风险调整后基础价值是30到38美元，女创顺利复飞的牛市情景可看50到60美元，延迟加融资的熊市情景只有18到22美元。
我比你更保守，财报和关键试验之前，我给它26到32美元的合理交易区间，24到26美元且逻辑没坏才会试一小笔，40美元以上不追。现在的动作是等，不是因为公司差，而是事件风险还没给折扣。
新仓财报前最多1到2个点，不上杠杆。四杆灯分别看收入能否达到指引中位，毛利能否守住约至35%，太空系统有机增长与订单回款， Neutron 里程碑是否按时，量三染再考虑加到 3%， 质量一两染就继续等，逻辑破坏则该卖就卖。
我的总结是， Rocket Lab 不是一张火箭彩票，太空系统和国防订单提供了真实底座，但当前价格也提前预支了部分 Neutron 成功，基本面可以优秀，股票仍可能太贵。以上内容仅供研究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今天的周日特别节目就到这里，把 Rocket Lab 放进观察清单，不要提前放进成功名单。觉得有用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明天晚上，盘后见。